全息成像技术有这样一种特点，如果你捡起任何一块碎片，将其照亮，每一块都会呈现出一朵完整的玫瑰图像。在德尔塔波的作用下，他看到自己正是那朵玫瑰。
One pill makes you larger and one pill makes you smaller。
仔细想想，我们都是彼此生活中的碎片，事实难道不是一直如此？当今世界科幻第一人，赛博朋克之父，包揽最高科幻奖得主威廉吉布森，唯一短篇杰作选《全息玫瑰碎片》中文有声书现已上线，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厂、积禾网联合出品，郝翔海、常荣山、叶知秋、严摸摸演播。十个火花迸溅的灵感碎片，一段熠熠生辉的赛博朋克光谱，超越时代的想象力，独树一帜的科幻美学。全息玫瑰碎片有声书，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六常规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娜姐，
我是 NGO 八 K，
哎，我是老白，
我是天，
猜猜我是谁？
没想到开场是这样的，
对不起，对不起。
今天还有宇川老师啊，我们五个人给大家带来久违的加六常规电台节目。
哎，这期他不是人，我不说他是谁。
这期不是二次元吗？
我得说一下啊，我们录节目这个屋子吧，现在环境呢非常恶劣，
是
啊，冬天北京的冬天现在很冷，尤其这个周末。我看那个，虽然我没有出门啊，但是我看手机上显示的温度都是-11度，什么-12度，非常恐怖。
我出门了
啊，
嗯，
然后呢？
然后就我
能回来，
对，我竟然回来了，
太冷了，
嗯。
然后我们这个屋子呢，这个录音室呢，现在有一什么问题？就是录节目的时候不能开这个空调，因为空调声特大，所以会把这个声音录进来。把空调关了之后呢，现在就是非常的冷。
是，
感觉手脚冰凉。
我们提前预热这个屋，但
也
没什么用。对，
所以我觉
得可能得买一小太阳，买那种桌面式小太阳。
我可以做你的小太阳吗？
对呀，快停下，快停下。
常规节目很久不录，大家可能有些生疏啊，
直接不聊
了，
直接不聊这句话
了，
大巴上身了。
有些生疏啊，常规节目今天的主题想跟大家聊一聊通勤啊，其实就想说一说上学路上、上班路上遇没遇到过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嗯
啊，因为我觉得前两天我看微博上面啊，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通勤的问题啊，可能又是什么有人说什么这个通勤时间啊不应该大于多少多少。
嗯。
那我个人觉得呢，好像通勤时间如果超过1个小时，其实就比较痛苦了。
嗯，
是的
啊，尤其是再加上比如说要倒车转地铁，
嗯，
地铁转公交，公交转公交，公交转地铁啊等等方式，反正可能就比较痛苦啊。但是也有很多人通勤时间非常非常长，比较极端，比如说4-5个小时。
有从什么天津来北京的，
天津
有从洛阳来北京的什么那种的。
天津可能反而很快，因为坐半小时的高铁就到嘛，
对、嗯，
而且那个高铁是准时的嘛，
嗯、
所以就是天津还比较简单。可能有些，比如说住燕郊，
嗯，
然后可能要到北京的另外一头去上班的这种，
嗯、
就比较
痛
苦了，对，因为他没有一个直达的方式，
嗯，
他可能要倒车、要倒地铁、要骑共享单车、要走路。反正一套下来得4-5个小时，就真的是非常难受、
嗯、
因为你这样一算的话，加上上班时间，其实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时间了，
对，
你基本上
就
是在路上，对，回家就是洗漱睡觉，然后第二天再继续重复，
对
啊，很佩服那些 能坚持下来的人、
嗯、
还有很多是住在苏州广州然后上班在上海和深圳的
啊，
也是比较长时间的通勤。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长时间通勤可能咱们办公室现在确实没有这种情况的。
天叔
没多远，
没多
远，真不至于。
天叔
河北罢了，
天叔其实还行，就是相对来说啊，对于咱们这些人来说，就是天数算比较长的，其实，但是整体上来说，其实天数内不算太远。
是，现在是一个小时左右吧。
啊，
之前那个上一个地方比较远，一个半小时可能。
啊，嗯，对，所以今天就是请几位来分享一些通勤的路上发生过的趣事啊。
嗯，
我现在的这个通勤吧。很尴尬啊！我现在从家到公司走路的话，大概需要15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整个通勤路上最困难、最艰难的是我从床上下来
啊
这一步。
确实，
是的。
我有个主意，你把床安在办公室，
我就希望以后出一个那种可以就是让我驾驶的床，
哦，
这样我就可以直接从家开到公司来。
不是，
你先把自己两条腿打折，
啊，
然后买电动轮椅，这事儿不解决了吗？
你买个房车就好了呀。
房车吧，在国内这个环境啊，确实是很难开，
没地儿停，
水电啊等等，其实都很麻烦，
还要倒排泄物。
啊，对，
比较
就你看那些欧美国家，他们玩房车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基础建设，
哎
啊，他们有这些设施，
有房车营地。
国内呢，确实比较少这种东西啊，所以房车其实不太现实。虽然很多人拍那种视频，说什么啊。你在北京上班别买房了，弄一房车在哪儿一停能省多少钱，但
北京上班你也买搞不到排
场。但是你真的一弄上之后，你就发现其实特别的麻烦，
每天早上起来那个窗户都让罚单呼满了，就是
对，其实特别的费劲啊。所以那些视频大家看一乐就行了，
哎，
不用把它当成真的有多牛逼这种事
儿。确实，
哎，然后通勤，反正我现在通勤几乎没有通勤，
啊，
就是
下床，
啊，就是瞬间就到公司了。
确实
啊，不像以前还能稍微有点通勤时间，所以主要想听一下各位在通勤这个事情上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趣闻。
你不聊啊？我跟你说半天，从你那开始聊
我可能会聊，
太没劲了，
凡尔赛一下就，
我可能会聊，待会儿
就听听我们痛苦的故事，然后找点乐。
是。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嗯，
啊，
丧良心，我
阿斌说说吧。
我先是吗？
因为每天看你都觉得特别痛苦。
哇，你说的对。就是我本着原则是公司不搬我搬的这个原则
啊，
就原先就是住的还离原来那个公司比较远。
嗯，
然后我看公司那么久没搬，那行，那我搬公司附近去吧。然后就搬到一个只要走路10到15分钟就能到的一个地方。
嗯，
结果我刚搬到那公司附近，公司搬了，然后就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早有预谋，
就是故意的。
对对，
针对你，
就是
针
对
我。我也不说什么了，我也不指名道姓是谁针对我。
确实啊，
也就是说我现在住的地方是原来公司在的地方。
哎，
然后你看地图上面这两个直线距离看着不算远，
哎，
但实际上它没有直达的公共交通。
是的，
就你要坐地铁，你要来回就走到地铁站，
来回，
然后再坐地铁过来，然后再下来。然后你要公交的话，你要倒几班公交车。
嗯，
然后你要知道北京上午早晨这个公交，我的天哪，就是你一旦上了公交，很有可能你坐在那儿玩一把什么游戏。
哎，你还能坐下？
也不一定，就是因为太长途了，然后就经常有人下，然后
就其实都是坐别人腿上，因为太拥挤了。
那为什么不能是别人坐我腿上呢？
啊，这都能，就是把你架起来了，
哎，
就是我不知道以前大家
脚不沾地，
挤没挤过那种就是特别挤的公交和地铁，
嗯，
就是直接开到一半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
悬
空
了，
但是并不会摔倒，因为
但是
所有人都在挤着你。
但是阿斌老师。比较难，因为它很高，然后我就是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就悬空了。
对，
哎，
啊，
我们录没录过春运呢？
双脚离地了，啊，
对，
然后那
通道就关闭了，
对对对，
聪明的智商又占
领
高
地
了，哎，
我还接着说，导致不堵车的时候，可能大概40到45分钟就能到公司，但是要堵车，就前面再加个一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到，然后就非常痛苦。然后我就突发奇想，要不我骑自行车吧？然后那天就掐了个表，骑自行车从公司回家，发现我比公交车快，
因为你不用停嘛，
你不用停，
对，我不用停，就10.5公里左右吧。然后我就能一路上，我能看到我超过好几辆我坐的那公交车，
内心感到了优越啊！
对，就是让我想起了就是上学的时候骑自行车超过每一辆公交车时那种快乐的感觉。
嗯，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 挤地铁我还真经历过，就最早刚来的时候，刚来北京那会儿在无头家，
嗯，
跟他住了一会儿，然后过来的时候就是坐地铁，当时我们公司是还在
梦开始的地方，
对，在梦开始的地方
Post 永康，
对，哎Number 17， 对，然后过来的时候就要坐地铁到北新桥，然后其中经历的那个站就是从天通苑那边过来那班车，
那就非常可怕了。
就是经常就是我跟无头一起坐地铁，然后过了一秒我一抬头，然后无头在地铁上，他在那个窗户里面看着我在窗户外面，我摇摇头说我坐下一班
把他卖了。
你是被带出去了是吗？
就我压根就没能挤上去，
哦，
没上去，
对，我体重太轻了没能挤上去，嗯，然后我就想着下一班再挤。
哎，就五号线当时刚修完的时候吧，我差不多好像是初高中，我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了，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天通苑很多人就开始买房了嘛，就特别特别多的人，
嗯，
然后我一开始对这个天通苑其实没什么概念，因为我离那地儿实在太远了，
嗯，
然后在磁器口离太远了。后来呢上高中的时候有好多时候吧闲的没事儿干，
嗯，
周末我跟家里说学校补课，然后但其实不补课啊，然后就出来坐地铁坐五号线直接坐到天通苑，
嗯
啊，然后从天通苑
上一个小时网吧。
我想起我第一次到天通苑的时候，我真的是被这个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小区，
嗯，
它已经不像是一个小区了，它就是一个
城堡，
对，就是一个城堡，
一个蜂巢，
就特别特别的大，嗯，就是你进去之后感觉根本就找不到出来的路，
嗯，
已经不知道自己走哪儿去了。
天通苑和回龙观的这个适龄人口可以平推两个非洲小国，
嗯，就很恐怖，
是，
所以嗯。
我之前就住回龙观嘛，
嗯，
然后就是我现在其实如果从我那边的房子然后坐到公司来的话，其实是要从天通苑站开始坐的，
嗯，
然后那个就是我有一次早上早班地铁的时候去天通苑站起始站，
嗯，
就你们知道吗，那里的人已经从地铁站里面排到地铁站外面，整个就是把整个地铁站围了起来，
对，就特恐怖，
像工程一样，太可怕了，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
以为排 CM 呢，但其实就是人特别多，
是
我相信大家也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种照片，
天通苑西二旗，
就是，天通苑，啊，然后对西二旗，就是北京有几个让人特别绝望的
区域，
是，
对，就特别恐怖，然后还有
看就是中国内卷现状，
然后还有比如说那个八通线倒一号线的那边，
嗯，
就是非常恐怖，
四惠，四惠东，
四惠，对，
啊，
四惠。我有一次是这个，当时是去补课，
啊，
那老师家住
真的补课吗？
啊，是真的补课，
哦，
是那老师住四惠那边，
嗯，
我也体验了一下当时早高峰那个就是非常可怕的景象，就是来了一辆空车，
嗯，
然后就像丧尸围城一样，
哎，对，
然后就是那个门一开，
呼隆，
然后瞬间就是所有人就往里边挤。
你是不是想到印度那个？
嗯，就是特别可怕，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已经丧失了对你自己的这个肢体的控制，
嗯，
就只能是顺着这个，
不可能那个
斜着往，
不可能有任何就是个人的行为，
就顺着人流，
你上到哪儿下到哪儿随缘，你知道吗？
就上去了，对，特别可怕。
对，你在门那儿的话，就是到下一站，你有可能就是你得再等一辆，因为你给裹下去了。
是，
嗯，
啊。所以阿斌有什么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吗？在上班或者以前上学的这个途中，
上学的
啊，
嗯，就可能上学以前都是骑自行车，
嗯，
然后你要说特有意思的事，可能都是我自己经历的那些，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你骑自行车不得带同学什么的吗？
我那后面是个挡泥板，
哎，
毒太毒了。
那前杠呢？前杠
那可以坐前杠，啊，
对。
你说对，
不，很多时候以前上学的时候骑车特意把那后座拆了，
就是为了让，
啊，就是为了让女生坐在这个大梁上，
哎，
哇塞，
啊，但我们那边还是
现在可能都不这么干了，
我们管的比较严，就基本
现在骑车谁带人
绝大多数都是住校的嘛，然后我是少数几个走读的，然后离的学校又很远，所以我每天都要骑车骑二十来分钟，
嗯，
大概七八里路吧，在学校就到学校再回来，
嗯，
然后我第一次以为就我们那个高中没有那么魔鬼，还跟初中一样幸福，
啊，
然后就说，哎，中午那骑车回家吃个饭，二十多分钟到家吃完饭，然后骑车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人了，坐下一问说已经上课上了一个小时了，这然后我就感觉到，你们这学校好像不太对劲，然后最后意识到是我不太对劲，
啊，
他们可能中午吃饭时间就很短，
然后立刻就开始上课是吗？
对，就开始中午就开始写作业啊什么的，
哦，
然后
江苏是吧？
对，然后最后到情况就是，
全省
那个走读的学生可能就只有几个，
嗯，
然后剩下所有人全是骑电动车回家，只有我
是吗？
骑自行车，
哦， 哦，上学时候就骑电动车了，
因为就离得远，然后时间又短嘛。
哦、
走读少年逐渐凋零了。
嗯、然后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将来说不定有参加自行车赛的那个可能性。
现在看来呢，
现在看来没有可能，
不太现实，这不太现实。这个、啊、
对。然后后来就有一次下大雪，然后雪下得很大，我也没办法，只能骑自行车。
嗯，
然后就无奈只能迟到。但其实我天天迟到，老师最后也跟我说，我知道你离得远，你每次都迟到，但是你考虑一下。如果我纵容你一个人迟到，我怎么跟全班交代？
那你跟老师说，嗯、老师你出钱给我买一电动车。
对，我也这么说。老师说你家不给你买吗？我说我家不给我买，然后他就不跟我说了。
这就没劲了。
对、啊。
然后我那天就骑了，就大概平时是20多分钟，那天骑了40多分钟，就已经上完一节课了。
嗯。
然后数学老师已经在那讲课了。
嗯。
然后他看到我迟到进来了，我看到他回头刚想骂我，然后发现我是一个雪人状态，
啊、
嘴都张开了，然后
好可怜、
啊，然后就没说。话就是你到后面去吧，我就在教室门口蹦蹦跳跳把雪蹦掉，然后坐回去。后来我爸也觉得我是不是就骑自行车太惨了？
你爸是才艺之道是吧？
然后我们那段时间不是晚上放学大概10点多吧，然后我要骑自行车回家，可能要11点多到家，然后我爸就骑摩托车回来接我。然后他就是。有时候骑到那儿就逗我玩，说我今天带你走一条从来没走过的路。然后我心想，我爸不是有点路痴吗？然后就走着走着走着一会儿，然后就车速渐渐变慢。然后我就问我爸咋了，他说我好像不认识。
确实没走过。
对。然后后来他还跟我狡辩说，他认识路都是白天认识，到晚上他就不认识路、
啊。正常正常，对
是
的
是的，
这个特别正常，
真的。
因为白天晚上你看路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哎对，
哦，我以为他骗我。
没有没有没有，这很正常。
然后我就
令尊是真的路痴。
然后其实呢，我有时候放学偷了早，我就不上晚自习回家，我也不直接回家，我就会故意骑自行车多绕一绕回去。
哦、
所以其实就我老家那些犄角旮旯都被我绕遍了。
哦，
我就跟我爸说，你看这我认识，然后我给他带路带出去了。
哦，下一个问题不就是小四仔，你什么时候认识？
我爸好像当时在。急于摆脱自己迷路的尴尬，所以没有追问我。
哦、还好、嗯，
就我妈问我你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保持了父子的默契，等于说、
嗯、
啊。
所以就是上学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每次通勤都在赶的就是时间不迟到。
嗯，
你要真说特别尴尬、特别少见的事情，可能也有。就是初中的时候，我们上学也比较早嘛，然后那个时候路灯可能刚熄，但是太阳还没完全亮。
嗯，
我家门口那条路叫中山路，然后在修路
啊、
嗯。
我就我一最好哥们儿骑自行车，骑着他。人忽然没了、哦、他跟我说他掉坑里去了、
哦、我经历过
车也掉坑了、
哦、请分享您的故事。
就是我经历过两种，也是我小的时候骑自行车，然后我有三次类似的经历。一次是被那个挂下来的一根电线勒到了脖子，勒下了自行车、
啊、
就还好我车速不是很快嘛。
这个听着像某一个超级英雄的这个
不是这
个出现的
这个明明就是死神来了那种，
是
对对对、
哎、那电影叫什么，那个南方小镇叫什么
啊、对，就是
他有个杀人
最后的那一
对对对对，
反正
鱼线
对，反正还挺多这种桥段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晚上，然后学校门口在修路，然后有一个大坑，然后大家纷纷绕了过去。
嗯、
然后我当时在出神，忘了自己想什么了，然后邦当掉进去了。
嗯，
还好天气黑，没有人看到我。哦，对，
那有人救你吗？
没有，没有。
然后你在这
爬了起来，
你在这躺到第二天上学。
那倒没有，我还是清醒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骑着骑着，然后被旁边的那个车突然开门，咣当打倒在地上。
这种是最那个，
是的，
啊、
这就是骑车的三个悲惨经历。
啊、我也被车撞过。就是被一辆出租车，我后来想想是我太实诚了。
嗯，
就我是往前走，他也从后往前走，然后一下子给我撞倒了。
嗯，
然后我当时一瞬间就我靠，我被车撞了。然后第一反应竟然是我好像还能动，然后我就站起来了，看了一眼远处那个车，然后那车一看到我能站起来，立马逃
走
了，
逃逸了。
我震惊了，然后我刚想再骑自行车回家，发现轮子已经弯了，
嗯、
就它不是一个正圆形，骑不了了，
嗯、
然后我就
撞
悲悲惨惨的推车走回了家。
嗯、
我上高中时候那同学就是浩哥哥，
我认识
阿斌，认识我们一块玩过游戏。然后他有一天早上呢，因为他是那个数学课代表嘛，当时是，然后收作业，课代表负责收作业。后来那天早上呢，就发现他没来。然后就没人收作业了嘛，
啊，
大家都很开心，
过节了，过节了。
来，然后后来问，后来那个就是当时都有手机了嘛，然后就问说怎么回事。然后他说他因为他是骑车上学，
嗯，
然后被车撞了在路上，
哎，
但是呢没什么事儿啊。 但是这个借坡下驴就回家了。
这坡也太矮了，
多出转折哈，
还挺想得开的啊，
就是被撞了一下
啊，是，
但是没事儿啊，也没伤，后来就直接就回家了，
值得庆祝，回家待一天
啊。然后后来那老师来问
啊，
说那个哎，说那谁怎么没来呀？
啊，
然后同学回来说
他被车撞
了，说去碰瓷儿去了。
这也太不正经了，
挺对的。对，
这课代表以后怎么混呀？
感觉比较符合我印象中的他。
对，就挺逗的。
老师最后也没追究吗？
没追究，后来就给他家长打电话了，可能，然后确实是撞了一下，
是
啊，那后来就回家歇一天
呗。那就原谅他吧。
碰瓷儿成功了吗？啊，这样的。
那时候本来上学的时候，大家十几岁，其实也不太容易伤，就是伤了也好的比较快，
很年轻
啊，所以对，所以其实没什么事儿，啊。反正当时因为骑车上学人很多啊，总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小的事故啊，这种。
对，我忽然想起我们当时初中有一个，就是字面意义上他真的精神有点不太正常的一个人，然后他也是骑自行车回家。我们那会儿不都是各种什么山地车什么的，然后就可以就是把什么前轮提起来啊什么的，
对，是
模拟，
还挺牛逼的。
有，当时就流行各种车技，上中学都是这样。
我跟你说，可能是玩了什么圣安德烈斯，
是。
然后他就有一次在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说我也行，学我们。然后把他那个老自行车一提，然后我们就看着他前轮飞了出去，
好
多人栽倒在那个十字路口正中间，
好可怜，
那太恐怖了。
然后过一辆火车。
圣安地列斯啊，
太恐怖了。
可以。
天叔这边有什么比较逗的吗？
那先从这个学生时代讲，
啊，
我也说我这个以前同学的这个经历。
是在日本的时候？
其实国内也有，
啊，
国内这事儿就不是那么逗，但可能现在遇的比较少了。就是以前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是坐公交车，然后大家都是六点多七点，可能六点多吧，
对，
坐，然后顺带还有好多那个上班的，还有买菜的
啊，
就都往那边坐，所以那车会特别挤，结果呢，我们上那块之后又赶上有一个地方啊，经常堵车，早上
啊，
外边路况不好，车内就全是人，然后那售票员就老让我们往后走，但大家都知道就没地儿了。其实现在
有去无回。
对，现在这个售票员其实，他一看出这个车里边人已经满之后，他
不让上，
对，不让你这死白脸往后走，会跟外边说，说等下一趟车什么的。
因为以前是按照上的人算钱的。
对对
对，就是现在不是这样，
而且特重视你这个刷卡或者购票这东西，现在是按这个跑的路了。所以那会儿他们这个售票员特别生气，就说那个你们要不走的话，那我们就不开了
啊。
然后跟那司机说熄火，拔钥匙，然后就这车就靠边上停了
啊。
然后那个整个车里没有引擎那个嗡嗡嗡的声之后啊，这车里其实很安静，听到都是那个衣服摩擦的声，然后这大家这个交头接耳那种稀碎的那种声音。然后我们这个私下就管这叫两口子，就是这些售票员跟那司机一男一女，这两口子，就是我赶上这熄火赶上过可能有三次，就他那车
这么频繁，
对，我还没就是有他不见得是我非得坐那辆车才能到那个学校，我可能坐其他车，但我赶上的就熄火这件事儿到他这辆车就三次，
老套路了，
对，老套路了。后来其实现在没这么干的，因为现在举报电话呀，
对，
或者什么，这他们的自身的行业监管就挺成熟的。现在你稍微这么干，态度确实也没什么道理啊，
是
啊，
对。
然后就当时我们觉得挺有意思的吧，现在见不着了。
现在都比较规范了，
哎，
对，
大家就是看差不多车满了就走了，这也就，
是。还有一个就是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但这不是我身上的事儿，是同学身上的事儿
啊。
你哥们儿的故事，
对，我哥们儿的故事。这个在日本坐电车上学的话，其实有一些什么风险呢？就是早高峰，如果你的这条线是那个早高峰的话，可能会人比较多，跟挤公交一样，得往上推屁股，
对，
推满，真有，
大家都看过那视频，
而且大家都挤。像我的话，可能那个我会给自己打出点提前量，我要错过一两班车的话，我等就行了。但有他们那上班的，就是卡那点儿啊，他们也不太早出来或者怎么着，他老是卡那块来，
就是完全卡着，
就死挤那一辆车啊。然后我上学的路程其实没有，几乎啊，我印象中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故。但他们那块儿，如果你遇到一些事故，他们会提供你一个 也有一些那个小
机械事
故，对，不见得是非那么、
哦、
那么重大的。就是会给你一个那种票，就是说、
哎、对
那个我们是哪号哪条线
资证明啊，这儿出了故障啊，他迟到是因为路线的问题、啊。
国内现在好像也有，
嗯，
是
有那种票是吗？
哦、有，
好像是有了。
这么
然后在那个出站的时候，他会给你，
嗯、
你就撕，然后大家都从一个出口那块去领，
嗯。
结果有一天啊，其实我们那个早上那课大家好像都到了。就有一个人来晚了
啊，
他就拿着一片跟老师说：“那老师，我那电车出事故了。”他以为啊，正上着课，老师可能也就是接过来让他过去坐了。结果老师我来看一眼，说：“不对呀、
啊，
你这不是今天的。”拿了一假片，要不然就是他捡的吧？可能谁知道？
电车难题。
对，然后那个特尴尬，然后老师当时也没讲课，也没说没特生气，就说不对吧？你这不是今天的呀？
你给我翻一翻。
然后他也特尴尬，就一个日本同学，他也特尴尬，就搞得我们吧，你说就笑，也就哼哼笑两声，但谁也不敢哈哈大笑。但这事儿
确实尴尬。
老师后来反复强调了得有两三次。然后他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被当成典型了。
然后最后就那个，可能就是那个把那票就拿回去，然后自己就过去了。等于这个你要有理由的话，你算是不用嫉妒你的迟到
啊。
如果你多晚多久来，他不是有直接算旷课吗？
对，
他可能怕这个，
这就属于灾了。
对，这没办法。
哎，
有这么一回事。
嗯，挺好。
这票估计是不是网上有卖的，就是你自己填日期和那个什么
跟那种收发票一个道理。
对，
救命
啊，你自己打一个。你只要有一个样本是吧，你就拿 Excel 做一个
有章吧，就有印章是吧，
票都能打来还怕刻一个吗？
你自己画一个，
自己可以
萝
卜章，
萝卜章
你自己画一个，就跟我们上学的时候画那石头饭票似的。
无双是吧？做假钞分三层，
没有，我
找到了特殊的油墨。
我们当时最后就是临摹饭票，真到惟妙惟肖的地步，就是、
真的。
对，
是美术学院，
就是艺术生拿猎手嘛。
嗯，
你们这够判的。
学校判
没有，后来学校就是那个食堂也那个，因为这个就是造假，它的那个核心原则是整大面值的嘛，
啊是啊，
所以后来2块钱饭票这个就流通一度受阻，
啊、
对。就是那个到后来真的是因为他们那个美术生就是用的那个细笔，
嗯，
然后就是排队打饭的时候食堂阿姨她也不会细看嘛，
对，
她看个大样上面有戳、
嗯、
拿下来就塞里就过去了，其实就是描巨像，你知道吗、
啊、
上一节课描五毛钱就是这样的。
你们这值得拍电影。
到最后全给你们抓起来，
没有青春版，
因为那个就是可能我上学的时候离你们就是那个上学的时候年纪就是时间比较
远，太
远
了。
对，那个时候
还没出生呢。
对对，
别夸张了，
就可能就那个时候学校还保留几分青春的野性啊
啊！
对，就我们那时候。因为我是在那个铁路子弟学校上学嘛、
嗯、
然后就是反正铁路子弟都到那一个中学去上学、
嗯
啊、所以就是通勤路的话就
坐火车，
没有不分差别，火车不至于，真正需要坐火车来的朋友住校了
啊，
对，有那个就是、
啊、能住宿是吧，
对，有锦州附近的那个就是学生，就是铁路家庭的学生、
嗯、
就是比如说打火山啊沟帮子这些地方他们就住校，
嗯，
然后我们这些就是走读，然后但是那个走读的就以通勤距离不等，
嗯，
就是长的话5公里以上、
嗯、
然后短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对，
嗯，
主要是没有公共交通是吧，
没有公共交通、
嗯、
所以说就是大家其实都骑自行车，而且就很习惯了，
嗯、
啊、就也没有人会说什么，但是问题在于他妈的东北冬天会下雪、嗯、
啊，
这就是一个很遭罪的行为，然后下雪之后吧、啊、你还得去扫雪、
哎、
啊，扫雪那么你还得自带工具、
啊、
这个事儿就变得很邪性你知道吗、
嗯、
就是只要一下大雪然后早上起来一看外边哦下雪了，白茫茫一片，妈的，然后把家里的把家里铁锹拿出来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你知道吗、
啊、
对，
哎，你们下多大的雪就不用上学了，
我们没有这一说好吗、
啊、下多大都要上，
不是雪下的越大就意味着你的工作量越大你知道吗，
哦，
下的那么认真呢，
雪下很认真，然后学生扫雪很认真，尤其是当时还没有就是撒盐除冰什么的、
嗯、
这些东西，然后就等于说是干道上的雪吧被车压过之后就变得特别硬，
对
对、嗯、所以你需要用铁锹 把那个路面整个撬开，
嗯，
然后学校有分管路段，等于说从这儿到那儿就多长的路是学校的学生去扫的，
啊，
这样的，对，
就跟施工队，
哎，对对 对，
对，
然后一到下
班主任是包工头，
对对对，原有的就是那个一到就是下雪，然后自习课又不上了，
嗯，
然后一帮人就扛着铁锹出去听汤的，
那个我有问题，就是铁锹怎么绑呀，嗯，就是横着绑吗？
竖着绑，竖
着
绑，横着绑的早死了
竖着咋绑呀，它不是也很长吗？
就是那个男生都骑那个就二六的那种，就是带横梁的车子嘛，实际上，对，实际上是，实际上就是铁锹头绑在那个后座那个有那个弹簧的扣手，
哦，
对，然后那个杆儿从那个里边穿
过
去，从前面穿过去，然后拿绳在大梁上再绑一道。
哦，
嗯，
我老家有个人这样骑自行车，后来打雷天被劈死了。
没有，那他肯定绑的是头朝上的，这一个避雷针在路上走，
移动避雷针。
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因为就是家里。就是你一看下雪了，就好歹会给你拾掇拾掇嘛，给你把铁锹拿出来呀，
嗯，
然后给你绑在那个就是车子上。
嗯，
但是就是那个年轻孩子啊，就扫完雪，然后就也不顾及那么多了。然后回去的时候你就看那个就是骑兵，你知道吧？
啊，
夹着个那个就是长矛，那个姿势啊，我们就这么骑回来，
赵子龙，
我说哎，这么骑回去
了。哎，你们有看过一个视频，就是讲说镇江有个人就是穿成赵云的衣服，
啊，
然后在长江边骑自行车边晃的，
啊，看了
，然后最后看结果说是镇江四院跑出来，我也想镇江四院是我们当地出名的精神病院，
啊，是，
然后他就幻想自己是赵云，然后天天就骑个车，
啊，你看那个就是铁路子弟学校就放学的时候满地的赵云，你知道吗？尤其大地银装素裹，是吧？一帮二傻子，手里夹铁锹，哎，在那冲，我操，极其的傻逼，我操。然后
体力还挺好的，
体力相当好。那时候我记得我骑车去学校的话，要翻三个大上坡
啊，
哎呦，
然后就是上坡的时候站起来冲。
是
对，站着骑，
那车没有挡吗？
啊，
就是
没有没有，
这车是死
老凤凰，
老二六、老二八，
就
那种有巨大的那种，对，就
有冰面的上坡怎么骑？我靠，
越过山丘，
就有的时候确实是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下雪结冰的时候吧，上坡不是问题，下坡是问题，
刹不住，
你刹不住了，
不光是刹不住，而且极其的快，因为和路边没有摩擦力嘛。
嗯，
然后就是。十来岁的中二少年们啊，就想象自己啊，跨上
去创造奇迹，
哎，当场就创造奇迹了啊！跨上飞奔自行车，仿佛踏上健壮的骏马，
嗯，
啊，站在车上一路就下去，你知道吧？然后也酿成了一些惨剧。比如说那个道路尽头摔进雪堆什么的，
这些
雪堆还好吧？
对对对，也有摔断骨头的，这个是比较惨的。
嗯，
对，然后
那
个那
么你呢？
啊，
你呢？
我还好，我只被撞断过一次那个大梁。
哦，
车折了，你没折？
不是，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我们中也是午休，但是呢，就是午休的时间差不多从12点下课嘛，
嗯，
12点下课，然后下午1点半上课，那是上高二，然后就是中午这个仅有的一个半小时啊，我要跑到就是离学校差不多3到4公里远的一个游戏厅。对，去
太勤奋了，
真的相当勤奋，
有点太勤奋了。
我跟你讲，今天玩手游出勤绝对赶不上，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说，在那儿玩一个，就是在那儿玩一个小时的《圣剑传说》。
哎呦
啊，就超认的，
嗯，
玩一小时《圣剑传说》，
骑车骑挺快，
然后再骑车，对呀。所以说这个就是快就容易出事故，
嗯，
啊，对。就当时也没有什么礼让的这样一个概念。有一次是我从那个游戏厅骑回来。
嗯，
啊，你想想看，4公里的路啊，15分钟骑完，然后你还把车扔车棚，
嗯，
还得跑教室里边
啊，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啊，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本质上没有吃饭，但是你体力要保证 啊，
啊。
然后就是在那个1:25的时候，我已经骑到就是我们学校门口了，
嗯，啊，
我觉得就是我能够就顺利的上垒，
嗯，
啊，就横穿马路，这时候就骑出横穿马路
啊，
哎，然后下一秒我跟地上躺着，哎，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
你醒了，
啊，怎么了？然后
我们刚刚完成一个你看谁都是狗的手术，
哎，差不多啊，没到那一步，确实像阿斌说那样，就还年轻啊，有体力，
嗯，
然后想了5秒钟，哎呦，又上课了，对，然后我就挣扎起来，发现就是说把车扶起来，
嗯，
然后发现就是车也不停使，腿也不停使，啊。就然后我旁边停着一摩托车，你知道吗？
嗯，
幸福125，
哎，
那种就是老摩托，
啊，
巨重，旁边担两个鱼篓，
嗯，
你知道吗？卖鱼的
胯子
啊，胯子，然后就也不是胯子，就是那种
就是
最老的重骑
那种摩托车，
啊，对对对，然后 看着我起了，哈哈一笑，这直接一溜烟走了、啊、我一看我操，我有三分钟，就一瘸一拐推着车，然后就琢磨这车怎么不听我使唤呢，
嗯，
当时也没细想，把车往那个就是车棚一扔，
嗯，
就擦着边踩铃进教室、
嗯、
啊，
坐那儿，坐那儿之后觉得，哎呦我操，这个鞋怎么就腻乎乎的，
我操、
啊、
什么毛病，然后低头一看，就是夏天嘛，穿短裤、
嗯、
然后就腿上有洞、
啊、
左腿上有洞、
啊、
这个疤现在还在这儿留着呢、
啊、
实际上给扎穿了，
替身攻击、
啊、
对，
是替身，
对，然后一琢磨，嗯，有点问题，可能我这个车的就是车被破坏的程度比我想象
的，所以是你的车扎的你还是对面撞的你，
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那个、
还是鱼扎的你，
我不知道，有可能那个卖
鱼是吧，
有可能卖鱼犯的是剑鱼，这都说不定
啊
对，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扎的了，反正下课去医务室，然后那个大夫看了眼是怎么上战场了是怎么着，
看了眼又去玩游戏
了
吗，
对啊、
哦、
上课大过天嘛，然后就是人没心没肺嘛，上课的时候有点动脚，估计哎挺好玩。
不疼吗？
啊，
不疼吗？
就后来知道疼了、
哦、就你的肾上腺素还在起作用，
对对对、
啊、
当时不知道疼，然后就是晚上回去之后从车房一看，嚯，前轮大梁
瓢了，
都瓢了，对、啊、
挨打了吗回家、
啊、就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就陈年往事啊，
那就是打了呗，那
就去你爸迷路的时候也没这样对你，对不对？啊，反正就通勤嘛，其实就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夜里那个，就收拾别的班同学，
嗯，
那时候就是年轻小伙啊，抱团打架嘛、
嗯，
然后打不过，然后就耍点阴招，
嗯，
啊，夜里把他那个就是摸车棚那，把他前叉后叉的螺丝都给松了，
哇，太坏了！
就比较下作的人呢，是就是你知道吧，摆在明面上的是放气儿，
嗯，
但是呢，这个就很不耻，很为人不耻、
嗯，
一下就看出来的坏，那不叫坏、
嗯、
啊。后来就发展到在那个就是车胎上摁图钉、
嗯、
啊，然后再后来呢是就是把前叉后叉的螺丝。还有那个就是自行车轮的辐条啊
啊，
我们
就给绞了
啊，我也没绞，
拧、
就是、
松了是吧？
把拧松
啊，
然后这样骑着骑着就会发生阿斌刚才说的那种，你知道吗？
我们上学了带随身带个扳手很正常
的，对对对 对, 对，然后就频繁出现各种事故，后来以至于就是学校在车棚蹲点儿、
嗯
啊，看谁去那个就是干这个缺德事儿，你知道吗？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我们初中就是我一发小老是放我们班主任的车胎气
啊，小时候都经常干这种事，
对，然后
老放还行，
就经常老放，然后有一回我们去他家补课，然后他也说了我们放他气、嗯，然后放完以后抬头一看，班主任那头是脏乱的往下看的，
赵夏在录音室里表情，
然后就很尴尬的笑，然后我们就走了。
你们还走了，
挺正常的。那个，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不是我们班主任，我们班主任对我们特别好。然后就是有一个别的班，三班的还是哪班，我忘了。反正他们班有一个轮值，你知道吗？就一三五这一组人去放，
嗯，
二四六那组人去放，对，总之保证他每天没有气儿下班，你知道吗？对。
班主任也太可怜了，现在长大了感觉。
其实想想很苦，
老师不好当，
老师不好当，真不好当，尤其是一帮半大小子，你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干不过他们。
对呀、啊，然后还不听劝，
那放以前还能打，
生猛的一逼。
对，现在不能打。
我们班老，
你现在你但凡骂两句，就有人拍视频给
传
上去了。
是啊，我们班老师那时候能管住我们，主要得益于揍，你知道吗、
嗯？就是那个时候班主任管的事儿真多。我们小学、
嗯、
上下学有的是走回家嘛，
嗯，
然后走回家，我们班就跟别的班起了冲突，把人孩子就打得晕倒在那个就是公交车站牌旁边
啊、
嗯。然后后来就是有个事儿告到学校说。就是当时在等公交车的另一个老大爷、
嗯、
发现这小孩一开始以为在睡着了、
嗯、
后来发现是晕倒了、
嗯、
然后赶紧打了120送到医院，医生说再晚来几分钟孩子救不过来了、
哦、
然后就说、
哦、这个事儿比较严重，
我们班孩子差点把别人家孩子打死了给、
嗯、
然后后来班主任就说我们这孩子不太好管什么的，还打群架什么，现在想想就、嗯、这挺不可思议的，
群架一群打一个是吗？
不是群殴，然后最后就变成了跳最弱那个打。
所有的就是那个打群殴，最后都会变成这样，
嗯、
都会演变成这样、
哎。
那时候确实大家都比较野，
对。
你们还真的会群架就能打起来是吗？
没有，
白地生金。
对，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高二时候最多就是我们通勤路、
嗯、
通勤路是一个特别好的约架地点、
嗯、
就是两个学校 两个学校他的就是上学的、
啊、相会了，
哎，上学的路线交汇了、
哎、
然后两
哇狭路相逢，
哎，正好都是就是二逼小伙、
啊、
然后就是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
嗯、
尤其是在十字路口两边眼神的摩擦、
啊、
你瞅啥、
你瞅啥，瞅你咋的，然后就
是骑自行车，
哎，对，一个从这边路口过来
烧胎的，
哎，一个
红绿灯
然后就是那个那边二高中，这边铁中，然后就是那个两边那个两伙人马在十字路口交汇，
嗯
啊，小戴晚上这儿见啊，晚上九点半，你知道啊，下晚自习啊，孙子不来，狗逼不来啊，
还是下晚自习才来，
下晚自习，
今天翘了晚自习去干啥？
学习还是挺重要的，
因为跳墙成本太高了
啊。
对，如果说你就是只有玩游戏或者说偷摸看电影的时候才跳，
啊、
才跳墙。
学生的最主要工作还是学习。
哎，对，就是说你像这种集体活动。啊，这种就是说
这算文娱活动是吧、
哎、对群众体育运动、
这个、
哎，这属于课后的范围、
啊、
然后就是到了下课之后那个晚自习之后啊，九点钟一帮人呼呼呼从那个就是学校出来、
嗯、
然后这个十字路口离学校大概有一公里、
嗯、
啊，这个样子啊，老师也不会轻易的逮到
啊，
大家把那个车停好先对骂，然后那个就是、
嗯
那个，然后肉搏，
嗯，
搏完之后清点人数，心满意足回家了。
清点人数，
听完说少俩咋办？
确实啊，有
9.5人，
有逃跑的，有跑的是吗？
没有，一般都不跑，你要跑就不去了。
啊、
就是说
有
也有很多孩子不掺和、
嗯、
啊，
对
啊，
但是就是说老掺和那些人，对吧、
啊？
是吧？后来就是。到高三的时候就很尴尬、
啊、
你知道吧，因为那个有课外补课班、
啊、
非常尴尬，
相遇补课班，
然后就是到了补课班一坐下 一回头，我操
老对头，
跟家打过架啊再往前一看，我操，怎么全是高中的，
全是奉献的
没
秃头，
然后
被包围了，
哎，最后补课班里边，哎，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好好听课
啊，
挺好挺好挺好，
对，花钱来了好好听课、
嗯、
你知道啊，就这样，
你们还是这种能打起来，像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学校外面有一个那种草场嘛，然后就是有一块空地，相当于是，然后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就是春秋天的时候，就大批的人聚在那里，就一看就是要打架的样子嘛，然后但是那个空地就是问题，它在于离学校太近了，然后我们教导主任就是出来，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开始呼呼啦啦往一个方向逃跑，就很怕被教导主任抓住，特别好笑、
嗯、
其实还好，我们那时候就是就武德充沛啊，就是那个校长、教导主任什么的，其实本质上来讲都知道，就是年轻孩子去发泄精力，
是、
啊，但是也不太管，基本上就
别弄死人就行
啊，不要打死人啊，不要打死人，不要用器械、
嗯、
啊。然后就是有一次特别逗，就是我们那个教导主任在门口，就是晚自习在门口，可能就是因为当天有一场约架，
嗯，
他知道风声了
啊，
他在门口呢，他不是劝阻，他拦不住
啊。
啊，他检查就是每个初学同学有没有带棍子
哦，
不能带器械啊，不能带器械，容易打出事儿、啊。
双方你叫双方裁判，
啊、
检
查设备吗？
对。
完之后就是那个有什么事儿记得回学校来啊，不、
嗯、
让你
老
师
保护你
们，啊、这样的对，就挺有意思。但是都上学的时候了，然后上班之后就是这种。
嗯，
通勤路上的就各种烂事儿
啊，你还能圆回来？
没有没有，
你是聊打群架？
没有没有，因为那个你像就是到了文明地带之后，就是那个入了关了嘛，
嗯
啊，从东北到了就是那个京津一带啊、
嗯，
这个文明之地对吗？然后就这种情况就很少很少见了，除了有一次在外三百，
嗯，
在三百路上，
嗯、
就是把一哥们揪回来痛大家痛打的，对，对，
了不起，
因为就是。早年零几年的时候，
嗯，
零几年那时候，我想想，我在那个汇鑫西街那边上班，
嗯、
就老煤炭研究院、
嗯、
那边广公司，在那儿上班，然后做那个外三百，当时三百特别挤，
嗯，
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行为不端的人
啊，
在上班上下骑手，
那太多了，
对，
那时候
非常之多，
太多了，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非常之多，
我气死了，
不是，以至于当时百度贴吧有一吧就三百八。就是全
斯巴达三百勇士，
就是全是那个做，因为当时管束还没有那么严格，然后就是人们，总之就是那个吧里边就全是各种老哥交流经历，你知道吧？交流经验啊，就是那个三百路你坐哪一班，有人是一坐坐一天，你知道吗？因为三百当时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个车发车就特别挤，挤到脚不沾地，就那种情况。 然后就里边
你放啥歌呢？你是Justin Bieber 还是
没有？然后里边就会就是这种，就是啊，就很糟心的这样一个行为嘛。
啊、
这个行为就是在天津，这个行为叫"华阳火"。
嗯，
哦，火柴是吧？
哎，华阳火啊，这是就相当相当恶劣的。然后就有一天早上，我上班就是那个挤三百，挤三百，我在车中间
啊、
嗯。
过了一会儿，就听后边轰轰啊，你妈的！臭流氓，然后就噼啪就是在那揍什么、哎、怎么什么路的，然后就往后一探头一看，就是你一个大哥蹲中间，然后周围人拳脚齐下，然后旁边小姑娘在那哭、
啊
嗯
啊什么意思，然后说那什么把车那个什么开派出所去，
嗯，
司机也很无奈，司机说我操，我每天我见多
了，熄火
了
熄火了，
各个都派出所的话，我说那个跑不跑了、
嗯
啊、到下一站让他滚，就这样，然后就是一顿揍、
嗯、
揍完之后就是到下一站把他踹下车，
嗯，
然后人们走了、
哦、
这样。
哎，你别说，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公交车上，就小孩在那狂哭
啊、
嗯，然后车上所有人都很安静，然后就凸显出那个小孩哭
啊、
嗯，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正义的人大喊：“小孩有没有人管了？没有人管我管。嗯”
确实没人管、啊
，就是那个孩子，然后他妈妈带着，还有一个阿姨好像坐他旁边，
嗯、
然后就说管不住、
嗯、
我们管了，你看还哭啊。然后他说这公共场合你知道吗？就两个人对线在那，
嗯、
然后就对了大概30秒左右，孩子就不哭了、
嗯。
然后我们发现可能真的管还是有用的，
孩子对麻了，
那管肯定是有用，
管肯定有用。
不是有时候孩子哭他是故意哭，你知道吗？
对对对 对, 对，
他不是那个真的是那个对。
但是就是通勤路上人们火气都大。
嗯，
很容易对起线，
本来就烦，
本来就
想着他妈的又要上班，
嗯，
对吧？
然后就是地铁上啊，什么肢体冲突什么的，其实非常多。
嗯，
但这个时候就是，就想过日子就稍微克制一下，不想过日子就当场撕起来了。
是，
对，这都有可能。
嗯，
对，尤其像你像就是，原来我在那个现代城那边上班的时候，
嗯、
大望路国贸，
哎呦，
基本上每天上下班都能看见两个滚成一团的，你知道吗？
就是
天呀。
非常痛苦的
相亲相爱滚成一团、
真的相亲相爱滚成一团，然后周围人巨多、
嗯、
就整个地铁站人都塞满了，你站在那个地铁站的台阶往下一看全是脑袋、
嗯、
满满全是脑袋那种，然后脑袋中间露出一空地，俩人在那咕噜然后过一会儿那个地铁工作人员费了挺大劲从人群中挤出去去值班室待会儿，
嗯，
这样。
其实像白老师刚刚说的那种事情我遇到过，就是在北京的地铁上近两年还是有挺多的。然后就有一次我是在地铁上就是上了车，然后其实地铁上人不是很多，然后但是我当时没有注意，然后突然就有一个男的站到了我的身后贴得很紧，然后我就说怎么回事，地铁很挤吗？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然后后来我看往旁边看了一下，我说这没什么人啊，然后我就立刻往旁边让过去了、
嗯、
然后就那个男的也没有说什么，然后下一站立刻就下了，我就很生气，后来就一直不断的回想这个事情、
啊、
就很生气。
这种事儿其实是蛮讨厌的。
对
对，
哎，不过通行路上也是有一些好事，就是而且那个我上车那我其实通勤算是经验比较丰富，你们都是上学经验比较丰富哈，我就是换了无数个工作，然后基本上就是反正因为我一开始是住昌平那边、
哦、
然后昌平是从回龙观东大街那一站上车、
嗯、
然后就是回龙观那边上班人很多对吧，然后就是尤其是早班车对吧、
嗯、
就是从8点到9点左右，但是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你早上如果卡的时间点准确的话，你是可以蹲到一班空车并且必定有座位的。
为啥呀？
嗯，就是那个因为那段时间它是在8点53分必定会有一班空车发过来，就在回龙观地铁站这一站是18、
哦、
然后呢你不能8点50以后到地铁站，你必须要8点48分之前到地铁站，因为你要排队，就是你要等
上一班和下一班的空隙、嗯、
你要等前两套把人都带走了之后你才能排在，
把人都带走，
至少前至少前三个人，因为你想一想就地铁的座位一共有12个，就两边一共有一节车厢一共有12个、
嗯、
然后门有两侧，然后就是两排对吧，所以你至少要排到前5个人、
嗯、
你才能保证自己有优雅的能够走进去才能够坐到座位，不然你如果排了往后你就要必须这样子跑进去然后或者挤进去、
哦、
然后才能有座位、
嗯、
就所以我就是那段时间特别幸福，然后就是8点53分就是站在那里然后等车过来，我就优雅的走进车厢
非常安逸，
对、
啊、
坐下可以坐一路特别开心，
学数学的好处
确实
不这是那个这是社畜的生活经验，这不是数学、
哦、
对。 然后我觉得这种应该其实 Hardy 比较了解，他们之前不是在地铁上班嘛，就这种其实如果掌握地铁时刻表的话，就有一个座位我觉得还挺容易的。
哦，规则漏洞
有一些，其实有一些规律在的。
嗯，
公司搬家之后上班一个半小时，很多
太惨了。
现在已经导致就是我早上起来之后跟家要磨叽两个小时，
那就干脆别来了，那就干脆不用来了。
反复的给自己就是那个就是心理暗示，哎呀，出门吧，他妈的！但是一想到就是到办公室要一个半小时啊，
但你磨叽的时间超过到办公室的时间了呀，
不是？要不然就是心里不甘心，你
确实很痛苦，那种特别远距离的这种通勤时间的话，
因为那个
就
是
很难受。
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尴尬，就是我从家出来呢，就是走到最近的地铁站，
嗯，
这个你按公交车算是三站半的路
啊，
就是这三站半的路呢，你坐公交车和你走，这个都很尴尬，
嗯，
你等车呢，大冷天的，你跟那儿冻得跟个二傻子似的，然后上去站三分钟到站了
啊，
很愚蠢，然后等的时间加上坐车时间。跟你走路过去的时间差不多，
嗯
啊，然后呢，你走过去总觉得自己亏了，嗯、然后
就怕就是这种特别尴尬的距离，
哎，然后走地铁就是倒地铁
14号线，
哎，14号线，然后再倒，
12号线倒7号线，
倒7号线，对，
嗯、
到那个到 Wing 家
啊，
然后再倒地铁，
嗯，
然后到这边，然后我们这个新公司选址的这个位置。还贼他妈妙啊，在两个地铁中间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
是的，
啊、对你无论是从哪一站下车，你都注定要走他妈差不多1公里。
咱们之前那个也是这样的，
之前那个还好。
之前那个我觉得还好，因为之前那个我就走两站地之后，我能坐一班直达公交。
嗯，
能对，能直接到新源里。
之前那是因为门口有公交站，
哎，对，
所以你总是能碰到一个公交车是在这站停的。
这儿其实非常野，很残酷了。然后
这地儿就是比较尴尬，
对对对，
难怪咱租得起是吧？
确实，
咱只能租一些这种比较尴尬的位置。
要不是这样的话，怎么能租得起呢？
嗯。
然后包括办公室，还有就是其他住得更远的，
嗯，
还在北边的，其实上班成本都蛮高的。
嗯，
其实也跟现在天气有关，现在真太冷了。
嗯、
哦，除了平时的这种尴尬之外，就是天气也很让人难以出门。
对，你像那开心姐的话，开心姐上班得2个多小时，
哇，
差不多，对，
好难啊，
是，
嗯，所以我搬到这边来了。
对，其实还是搬的离办公室，
而且北京不管开车打车，其实
都很
交通状况都不太好，
是的，
基本上得在路上堵很长时间。
我跟你讲。
就是好在咱们上下班时间吧，不是那个就是大部分人的那个上下班的时间，
对，非常非常
避开一下这个早高峰和晚高峰，就还好点儿。
嗯，
但是就物理时间还是得耗出去的。
嗯、
但是北京这个地方吧，不管什么时候，
确实
它都是早高峰和晚高峰，
对，
就是永远人很多。
以前就是那个在广公司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说嘛，就是你要是有车的话，就是你开车的话，
嗯、
一天办两件事儿。
啊、
上午办一件事儿，下午办一件事儿，然后就是你要公共交通的话，一天办一件事儿。
对，
嗯，
就是我们从朝阳奔海淀，基本上就是中午到吃顿饭，然后下午开个会、
嗯，
再回来这一天交代了。
嗯，
对，有的时候到天津办事效率比这个高，
嗯、
确实
天津是比较方便的。
对，就是你直接奔火车站半个小时，对吗？
嗯，但是上班就是在北京市内通勤，比从那种坐火车的通勤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上下车通勤路上有很多好吃的，就包括上学什么也是，就是其实通勤路上一个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有很多好吃的。
你说地铁里是吗？
我跟你说，
韭菜味儿。
我不会吃那个东西。
那劲儿太大了，
我不会吃那种东西的。然后那个
就大蒜
是吧？但是 CEO 会干出来的事情。然后我其实在上一家公司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公司那个地铁站口它那个小小小亭子里面的臭豆腐我一直没有吃过。我每次去坐地铁都好想吃好想吃。
在地铁上吃臭豆腐？
不是。对，这就是我不能在地铁上吃，对吧？我也不能拎回公司吃，对吧？我也不好意思。
你可以拎回公司吃，
你可以的。
不是拎回公司吃，它会凉，它会不那么脆，
啊、
就不行了。然后我又不好意思站在那里吃，
啊、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吃过。但是它真的好香，好好吃啊！
你可以蹲在路边。
不是，我不好意思嘛，我刚说了，我不好意思，这就是我最大一个遗憾的地方，而且。就是初中高中上学的时候 上下学，就是路口老有那种小吃摊，什么炸串啊、臭豆腐啊、
鸡柳，
然后对，哇，笑死了。然后就是大家会用那种零花钱然后攒着去买那些小吃、
嗯、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小的时候上学，然后好不容易攒了零花钱，然后去买了一把炸豆腐串，然后呢原本平时都是我自己上下学的，结果那天我妈突然骑摩托来接我了，哇，这个怎么办，我不能让我妈知道我吃炸豆腐串，不然她会骂我，然后我就炸豆腐串要都没有要，我就上了我妈摩托车，然后老板就在那里喊我说，哎哎，你的豆腐串，然后假装没有听到扬长而去，
就当无事发生、啊、
对对对，就当无事发生、
那下回再去的话他会再补给你吗？
当然不会啊、
哦、下学那店都没了，
赚了就跑了，是吧，
连夜跑了
一个这个
今天赚了啊，
快闪电
人家没赚，因为那个豆串已经炸了嘛、
哦、
就没有办法，嗯，小吃、
好惨啊，
嗯，
对，
我的这个通勤路吧、
嗯、
一般其实都不是很远，
嗯，
就我上学的时候吧就没离开过这个东城区，
东城区
没离开过你们社区
啊，没有，就那时候就是从崇文区到东城区嘛，
嗯，
妈的这种距离、就是
啊、我想起我以前一个哥们儿，他说就是自从他就是他的对世界的认识从他上大学开始的
啊，
就是他上高中从出生然后到上高中，他生活半径没有超出过500米，就是
就是很容易这样、
哎，对，
就是你基本上就在那一个区域。然后我也是上大学，我操，直接到石景山去了，然后、
啊、
哇，
那也没出北京，
但是离得很远了，已经
换了世界了啊，
离挺远了已经
啊。
然后那时候上学就很普通，就是很近嘛，所以而且。我上学那会儿反正地铁也修了一些线路了、
嗯、
啊，那时候有5号线了，已经就刚修好、
嗯、
那会儿是，然后5号线人特少，就是没什么人，然后上高中的时候呢又非常幸运坐2号线，就2号线是我一直觉得北京里边这些所有线路、
嗯、
早晚高峰人最少的一个线路、
嗯、
就是一条尤为人性化的，
就是它人多的时候它也不会说挤到就是这个双脚悬空这种状态，就永远是人就不是特别多啊、
嗯、
所以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就还比较幸福，然后当时有一天，那时候吧沉迷听一些这个说唱歌曲啊，
你现在也是
啊，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这个《八英里》这个电影啊，
啊，
就是这个、
艾米纳姆吗？
哎，对，讲这个他的这个故事的
啊，最后有一哥们儿就是把枪揣裤里那、
这
个，
然后呢，对这个他里边有一桥段是艾米纳姆呢坐公交车去上班，他没钱嘛，然后在车上呢这个自己写歌词儿，他拿那种破的纸就草稿纸，然后拿那个笔芯儿在那写。
嗯，
当时我觉得特酷，这个事情
你就模仿、
啊。当时我觉得太酷了，
年轻人也是有病。
我也，然后我也想这么干
啊。
特意
笔芯啊，
从家里那笔都是好的嘛
啊，
特意拆一笔芯出来，特意拆一笔芯出来。
嗯，
第二天呢，然后当时我还怕说这笔芯你揣裤兜里吧，他肯定到时候就把那个裤子就当时里边好多那个线嘛，
啊、
然后我特意找了一个那种头就扎到那个笔尖上
啊，
不就没事了吗？
嗯、
对吧？
嗯，
第二天早上就是兜里揣着这个笔芯和草稿纸
啊，
然后去坐地铁，
非常帅气啊。
结果呢，那天地铁不知道怎么了，人特多，
根本坐不下
啊，
掏不出来都。
那天吧，人特多，就是很少能见到这样的这种局势啊，
嗯、
人太多了。上去之后呢，没机会掏，就是挤着，然后、这个、
非常尴尬、啊。
挤着挤着呢，我就把这事忘了。
嗯，
后来就到学校了。然后正常就上课，然后那时候穿那个校裤吧，是那种浅绿色的，
嗯，
这种浅绿色的校裤，
嗯，
上课我也不好听讲嘛，啊，
嗯、
就是这个自己干一些别的，开始低头就看漫画什么的，
嗯，
突然发现自己的这个裤子的左兜这块吧
变色了，
就是黑了一块，
毒液，
就是这个大腿上边这个地方黑了一块。
嗯嗯，
然后当时也没太注意，就觉得可能是脏了。
哎，
后来呢，下了课，然后站起来了，然后又看了一下，发现整个这个左边这个腿的侧面已经全黑了。
哦，
就是本来是浅绿色的校裤，然后那边全黑了
啊，
才想起来自己还带着那笔芯儿，然后那笔芯儿是在这个可能挤地铁途中
挤
漏了，对，然后就完全就花了啊腿，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就挺酷的。
哎 你那时候是上高中吗？
那时候上初中。
哦，
没事，艾米纳姆后来也给毕业行去了。
你
这梦幻联动了，
确实，你这个中二病发作还挺是时候的，
就是觉得很酷，但是没想到那笔芯就漏了。
艾米纳姆肯定也漏过，
很不给面子，
质量不好，还是那个笔芯不太行啊。
嗯，
然后后来呢还有几回，就是其实跟通勤没太大关系，
嗯，
但是这个就是主要是这个通勤的心情。当时是学校补课，上高中嘛，补课十一假期突然说要补课，说那补就补吧，但是就大家都特不想去嘛。
嗯，
十一的第一天，然后大家就是
十一的第一天就
对，就是他就补七天直接。
哦，
就是你十一放多长时间他就补多长时间，
三倍作业嘛，
就是反正就挺烦的。坐地铁上学，然后而且特逗，他还不在学校补，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补，
不敢在本校补。
对，你知道就是本来那时候就说了，说不让这种形式的补课啊。但是呢，这个学，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嘛，都得偷着补点那种。
嗯，
然后就看似好像是跟别的这个机构做合作，
嗯，
但你交完钱上课发现还是自己老师啊，都是，
对，
就是换
这
个地方，
是的。
跟那什么学而思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教育，反正
啊，
对。后来呢，在这个坐地铁途中就碰见了几个同学，就同班同学，然后大家就聊天嘛，说那什么的。
哦，
然后突然有一同学就看手机嘛，惊呼一声，说今天不用补课了
啊。
然后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谎报军情吧，
就以为他开玩笑呢。
嗯，
后来走到就是还是去到那个学校门口了，就是去到那个，
哦，
这什么心态，来都来了，
是门口了，就是来都来了，说看
大过年的，
哎，特牛逼，巨多学生在门口站着，
哦，
不让进。
哦，
为啥被查了？
被举报了。
爽
啊！我们小时候也有人干过这种事情，故意去举报，
就被举报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我们的年级主任吧，就在那个门口说：“那个大家赶紧回家吧，啊什么的，对，就补不了课了。”我操！当时心里特别开心，但是不好意思当着他面喊。
其实早就锣鼓喧天，礼炮齐鸣。
然后。关键这个时候吧，有一什么好处呢？
嗯，
我们知道补补课了，家长还不知道，
哦，对，
直接就，
还没有统一发短信是吗？
去玩了，
啊，就还没统一发短信呢。
啊，
不是补课这事儿也没发短信说过，都是我们回去自己跟家长说，
哦，
说要补课
了，哦，那不玩七天？
就是可能他这个老师啊，学校也不敢说直接发短信给家长，啊
哦，
说咱们十一要补课，那不直接就可能就暴露了吗？
对，
哦，
哎，所以。当时那一天，我靠，直接在麦当劳度过了一整天。
麦当劳干嘛呀？
就打怪物猎人，
疯狂星期四，
疯狂星期四。
但你们上课还带着游戏机，本身就动机不纯吗？
上，
哎，中午嘛，那种地方可能大家都随便一点。
对，
哦，
就总是啊，反正当时就是非常开心，就从来没这么开心过，你知道吗？
那可不嘛，那
本来这个上学的路上非常痛苦，非常阴沉，但是一到学校得知了一个非常大的
好消息，
好消息啊，然后就很爽，
嗯，
就令人感到振奋，
对，真是非常的振奋，
嗯，
不补课这个还挺逗的，操，
对，
哎，补课也算同情啊，算吗？
补课算
啊，算啊，就上学嘛，
就是你去补课的这个路上
啊
啊。
就也算嘛，
嗯，
对。
有时候我们会去我们的老师家里面补课，
嗯，
然后就发现那个老师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
啊，
嗯，然后他家在就比较偏僻的郊区的一个小
别
墅，别
墅是吧？
对，
哦，
真是小别墅。
嗯，
然后那天我们补课补到一半，然后老师妹妹突然来了，
嗯，
他说，
嗯，
那不给你们补了，你们回家玩去吧。然后我们所有人就是大概十个左右，又互相认识，然后就一帮人骑着自行车撒野去了，然后还是天黑了才回家。
嗯，
问你干嘛去了，就说今天还是正常补课回来的。其实整个城里都绕了一圈了。
老师还挺随意的。
对
对，那老师还挺好，我们去来请我们喝果汁，然后打羽毛球。
啊，真好，我
也没补课呀。
你们这是什么？你这是那个礼仪学是吧？
听懂掌声，
上流社会的礼仪是吧？就打网球什么
的
那个，
对，
那郊区里面都是高尔夫球场，可能
天呀，
没有瞎说的。
哎，你们没有那种上学上班途中就挤地铁的时候突然想上厕所的这种？
有啊有啊，超级有，
就是特别尴尬，就是突然，特别唐突的，就比如突然肚子疼或者突然怎么着的那种。
有
啊，我 我一般不是躺，我一般不是突然，我就是、
啊、你是早有预谋，
但是我就是很能忍，所以我就一直忍到家，
啊、
我超级能忍。
哦，太苦了，太苦了。
嗯、
天数有过吗这种经历
啊？我没有，但是我这个还是听那个朋友，
还是有一
朋友，你又有一个朋友，
对，又有一朋友。当时那个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室友，他在另外一所大学，我们那位置是取在俩大学的中间的一个站、
嗯、
租的房子，然后呢，他是。有一个体育社团
啊，
他体育社团就是讲究比较多，比如说有一次他们全回来赶上最后末班车，喝完酒什么的，然后他就说那个前辈坐，因为全是空座嘛，前辈坐，然后前辈说不坐，然后他们就都不坐，就都站着是吧？然后那个他还跟我说过一件事，就是他赶上过一次有人在电车脱粪。他们那天也是喝酒，但不至于到末班那个点儿。晚上那会儿电车人也比较少，但肯定是多少还有那个好多同样是喝酒回家的。
哦，
就有一个人啊，就那个拉了，回来说那整节车厢座都让给他了，所有人都跑到两边那门，因为那个都可以拉开嘛。
对，
他那块的门
全跑了。
对，像北京地铁的话，它是那通的，
通的。
然后日本的话，它那门其实不锁，你拉开两个门就能到另外一车厢。然后他们的那个整个清空了，然后中间就留给那个人了。
救命啊！我不行了。
他说当时就感觉那个味道，说无法让人再接近，然后就全都疏散了。
哦，
那也真是够惨的。
这老哥也社死，
喝酒老可能赶上这事儿。他们
喝了都干出这种事了，应该会忘记吧？应该不记得自己做什么。
但是要知道，推上会有某些账号帮他记录一下这个事情。
哦，对，
对，
推上好像专门有这种记录喝醉酒的人照片账号。
比如我跟大家最喜欢的那个Shibuya Meltdown，哇，前两天出现一个神图，绝了。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喝醉酒的裸男，双手一个这个姿势，指着对面开过来的警车，简直都是艺术家，我震惊了。
救
命！
我觉得，
但地铁上也会有一种那种，就是小小的只有你能自己知道的乐趣，就是你们通勤的时候会观察身边的人吗？会吧？
不会，
我会听他们打电话说什么。
哦，我也会，就是因为地铁上人很多嘛，你经常不一定能有座位，然后就是你就会站在那个坐在你面前的人那里。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男性，然后一开始我就说，哎，这人头发还蛮多的嘛。然后因为
为什么会关注这个？
不是因为那天很晚了，然后就是加班了嘛。然后就心想，这人头发还蛮多的嘛。结果他慢慢的低下去了头，然后开始玩起了手机。结果我发现他的发型就是很巧妙，他是把很后面的头发弄到了前面，然后把头发造成了一个很厚的那种日系刘海造型，就后面就是光秃秃
啊。
但其实因为像男生一般都比我高嘛，他们如果正常站着的话，我是看不到他们头顶的。我就想，哦，原来男士的发型还可以这样高，是会有。
你笑什么？
学到了是吧？
没有，不是，我就想那我挺正常的。
对，然后
挺正常的，
就是会有很多这种小的乐趣，而且就像阿斌老师刚刚说的，还会听别人打电话嘛，然后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情侣吵架啊，什么说工作对接啊，什么说之类，讲玩笑话、啊，就还挺有意思的。
我特爱听那种在公共场合的情侣吵架。
啊，
但是比较少，就是很少碰到，但是能碰到的话，都会这个悄悄的在边上，
您录一段是吧？
录一段，没有，就是听一听。
我年轻时候爱听，现在已经不爱听。
我高中大半夜骑车十一点多到家，然后发现那个家小区阴影之中一对男女在那吵架，
老有那种。就上大学的时候还挺多的，在学校里边，操场啊，或者在什么那个花园什么之类的，就老有那种
竞技。
下一期话题是有了是吗？
然后吵吵就直接就某一方就跪地上，然后开始哭啊什么的那个，对，
哇，场面
拽他裤腿，
场面动人啊，
就挺有意思的，
是
吧？就晚上吃完饭也没事干嘛，就溜达，
就全当看戏了，免费看戏。
通勤路上就各种怪人啊，还有就是有意思，可能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朋友会记得，就是以前一号线，一号线的通勤路上就是永远到北京那个就是，到哪儿啊？到国贸还是哪儿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永远会有一个大哥跳下来啊，刘德华死了，
刘德华跳楼，
刘德华跳楼了，
是
什么？对对对，那就是一 一几年之后逐渐就没有了，
就是零几年，对，就是当时我做一号线上就还有呢。
哎，对，
他们是在那里喊口号吗？
不是，是卖
卖报纸，
是卖那种
卖小报
小报、
哦，
就不是那种正规的报纸
啊。瞧一瞧，看一看啊，刘德华跳楼了啊，昨天夜里事儿啊、
哦，
就相当于现在写这个公众号文章，
哎、
只不过现在
不是，
只不过当时是这个线下交易，
线下交易，
我知道了。现在这种人转化为了那种就是加一下微信号吗？
没有，
加卖减肥餐
什么的。那个
就是那个有了微博之后，这大哥就失业了，可能
啊、哦，有可能是
不是他就转型了？
哎，可对对，
就是某个大 V
情感博主，
就是对对，就是当大 V 去了。
哎，
现在可能也拍抖音什么的，
哎，是条路子，对，
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其实，哎呀，像北京这种北京、上海这样就是超大规模城市，
嗯、
其实通勤路你看着人很多，其实人是很孤独的。
对，
嗯。
这就开始升华了，是吗？
确实，因为我、
哦、突然又升华，
没有不升华，
上价值，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我也不在乎，就是那个大望路，
嗯，
我那阵儿就是每天通勤大望路，然后那阵儿工作压力特别大，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就是在那个地铁通道里边，我走着走着哭了，
嗯，
我自己走着走着哭了、
嗯，
然后哭了大概两分钟，然后往左右一看。
啊！别人都拍照是吗？
没有，
没有呢，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
啊
就会留意你。
对，
这非常正常。然后想一想，
嗯，
操，人家活着就这样吧。
大城市都是这样，
都这样，
就大
你自己忍不住哭了，这还要别人同情你？
对，关我屁事是吧？对我看着别人哭，我有，
就主要是人也不知道你什么情况，
确实
的，过去扶你，夸你往地上一躺，完了，完了，对吧？
我们也说白广大碰瓷去了，
你今儿这班就甭想上了，
那不是挺好吗？对吧？碰些瓷儿，
虽然肯定不可能所有人都这么干，对吧？但是呢，你这东西它就是因为你看过有一些这种案例了，
是
对吧？它有时候他就是说不清道不明，
城市就这么无情，
你没办法。
啊、
对、
嗯，
确实，
嗯，
对，因为哭了，因为什么？在地铁里迷路了，这也有可能。
就有那种什么在地铁上打架的
啊，
都没人管，
嗯、
就俩就那
俩人
俩
互相撕吧，然后
打，
对，
俩人就在那
打、啊、打一会儿，
然
后工作人员来了，
那个
啊、
对，就等工作人员来。
哎，对，
不还有个专门的号，就是录那个地铁上打架，然后给他配解说，
啊、
一号选手、二号选手互相出拳那个，
岂有此理！操，
但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吧，就是打架这种事情，
帮他打一打，
不是，就是打架这种事情无所谓，但是如果一方有弱势被欺负的情况，可能还是弱势一方，可能还是希望有人来那个伸出正义的援手，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正义的、
嗯。现代人还是顾忌的太多了，
对，是的、
嗯、啊，没什么办法，
不是你没办法、啊，
毕竟有这么多例子嘛，
就是、
是吧？
对呀、
啊，你作为一个个体又能怎样呢？是吧？
是
啊，
啊，并不能怎样。
所以我有的时候感觉我还挺没有安全感。
哎，但是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那个上班通勤的时候都听什么？
嗯、哎
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可不就
是，我刚刚有答案了，听路人聊天
啊，或者说假装戴着耳机啊，实际上在听旁边人说话。
那就是听
是，
就是听二次元歌曲，
啊、
但是也有过那种情况，就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个情况。
二次元外放是吧？
对，就是。就是刚开始使用无线耳机的时候、
啊、
没连上，
那时候本来那无线耳机可能做的也不是很好、
啊、
一些比较普通的
蓝牙技术问题、
嗯、
对，然后呢你不知道它连上没连上、
嗯、
然后就开始就放歌、
嗯、
然后听了一小会儿
啊，觉得声不
突然感觉好像这个声音不是从
耳机里边发出来的
是、嗯
突然发现是手机在公放，但好在没有放什么太奇怪的歌曲、当时、啊、
还行，
看那有什么奇怪的
现在就是，哎呀，这个就是短视频外放这个，
哇，救救我的命吧！
很多时候就挺要命的，对，
也是坐，就是上班坐地铁、
公交上都有，对、
嗯，
就以前还可能是放歌
啊
啊，对，有好多人就拿那种
酒醉的蝴蝶，
对，就是那种手机，就是那种山寨手机，它那喇叭声都特大，
最早的时候六喇叭那种，
对对对，哇，声巨大，然后狂放歌、
嗯、
啊，然后现在可能就是看抖音、看快手
那种罐头笑声，
是那种。啊，对！
现在地铁上那个乘务人员会管，就是说现在
对现在
不
让，
就那 Man in Black
公交车的那个就是乘务员也会管，
嗯，
因为现在有好多嘛那种，就是在公共交通上面会有专门就是管理这个治安的，
嗯
啊人，
嗯，
以前都没有，以前都胡坐那时候不知道干嘛，那车厢里干什么都有，
啊、
亲嘴的打架的，反正就是什么，
哎呀，
纽约是吧？
对，
还、
哎、
行。
哎，我
所在的城市啊，
我突然想起一特逗的事儿
啊、
二号线就是像刚才天叔说的，因为那个北京地铁它中间都是通的嘛，
啊，
那车厢中间那块是那种软的那种，
啊，对，
那种连接的嘛，
它会晃，
然后好多人喜欢靠在那儿，
啊，
因为就是大家都不太站在那儿，所以靠
那
儿的话就
是,
就是人比较少嘛，
嗯，
我有回是上高中的时候坐二号线上学，然后呢这个车厢吧其实就是整体都人特少，但是还有人喜欢在那儿靠着，
嗯，
然后靠在左边墙呢是一对情侣，
嗯，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嘛，然后那男的是靠在那上边，
嗯，
然后那个
女的靠他身上，
女方是靠他身上，
嗯，
然后他们的对面呢，
嗯，
是一个男的就是自己靠在那儿，
嗯，
然后左边两个情侣吧就是可能是在逆位你知道吧，
嗯，
就是那个就抱着搂着，然后就可能是这个车开比较激烈，然后
车开激烈，你这一语双关了，绝了，
几个意思，几个意思，
啊，编辑，
就是这地铁开比较激烈，
车开比较激烈，
地铁开比较激烈，然后呢那个车就晃了一下，
嗯，
然后那个女方呢就从左边这个男方的怀中
摔
到渐渐的跌向了右边那个男的身上，
天哪天
哪，那边伸手接住了是吗，
然后就两边人都很尴尬看着
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感觉你以后可以设计一个婚礼环节，右边那站的是他爹，
因为本来人特少嘛，
嗯，
然后就是我然后我就正好就看到了这个
全过程，
啊，就很有意思，
太精彩了，
对，
没上去搭把手，
哎，你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一段就是微博上转的比较多的一个动图，一个视频，就是一个男生然后在玩滑板，然后他滑着滑着突然摔了，然后就摔进了一个穿着古装男子的就是怀里，然后两个人还转了一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恋爱剧环节，太
可怕
了，
反正公共交通上就是干什么的都有，
是，
哎，
现在好这个大家都很文明了，
嗯，
感觉也不太比如说吃东西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好像都会有人管，
现在戴口罩没法吃，
嗯，
对
啊，对，现在都戴口罩了啊，也不像以前那种真是就干什么的都有，
对，
啊，
但是现在公交就是因为要戴口罩，然后还有规定就是强行最后一排那个车窗要打开，
哦，
就导致那个地方聚了，
哦，
然后你进去以后看那儿有一个座位，然后但都没有人坐，然后你就去了，
哦，
然后往那儿一坐两秒钟你就知道为什么没人坐了
站起来了，
对对对，
其实坐公交坐座位排挺危险的，
嗯，
哦，会滚出去。
就是，如果你坐最中间的那个座儿，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
我出去过，
风险比较大
啊。你出去过？
我出去过。我一开始不知道那个最后一排那个座位为什么要有个安全带嘛，直到我出去以后，我就知
道。我，哦，以前在那个沈阳上学的时候就经历过一次，
嗯，
那是218那一路，因为那个就是我坐那车到市内去，我们学校在郊区嘛，
嗯，
到市内，然后车开的比较猛，就是周围都没有座儿，我坐的就是中间那个位置，然后就是前面一个急刹，然后我抬起头来，哎，我旁边是司机，就这样，就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中间，哎，
谁说对吧？
司机
爱情平身，
对对对，
必行此大礼。
司机头一看，哎，小伙身体挺好，
没带钱就下回补交，
哎，
不用给我磕一个。
确实啊，就这样一个情况，反正就是。哎呀，公共交通还是挺好玩的。
嗯，
公共交通之前其实公司在那边的时候，有时候还开车上班嘛。
没，
嗯，
那个开始，
哦，
我开始的时候就开车，后来就是在北京开车太遭罪了。
嗯，
还行，
就是我一定要说，大家就是有看过那老师那个什么痛车视频对吗？然后在就是痛车视频出来之前，然后我们就不是是出来之后，哎，出来之前还是之后？然后我们有一天就是我和谁来着，然后从那边买东西回来，然后就在那个路口那里，然后就看到一辆极其拉风的痛车，然后穿过整个十路口，如入无人之境，开进了我们的公司小院，那就是那老师的。座驾
那一瞬间就不想认识他了，
是的，我感觉我那一瞬间感觉我们这个公司真是太恐怖了，
我就生怕他把车窗摇下来给我打个招呼，
对对对对对，
装不认识的。
我说我跟你讲，我们搬这边之后有一事儿特别逗。有一天晚上我就是下班，然后就是我跟赵夏一起出去，
嗯，
赵夏我说那什么怎么来的，他说开车来的，然后我看他往外走，我说你开车来你怎么往外走啊，
嗯，
他说我找一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也是车，
不是他要骑着共享单车去停车一个地方，就他妈这么远，你知道吗？
停地铁站那边，
我不知道。我说那什么，我说就这情况，你还开车上班，属于有大病了已经。
这边确实停车特费劲，
是，
为啥呀？院子里不是有挺多停车位的吗？
没车位啊，
一般都没车位，
就会被占，
其实很少，
对
对
对。而且那胡同特难进，你开车的话就特容易对面也来一车，然后你们俩
就
得
就很尴尬，
对，蹭。
见过无数次，就对面来一小车，这边来一小车，然后。就两边僵持不下，然后一边以蜗牛的速度往后挪，就这样的。
狭路相逢勇者胜，
那勇不了这个， 没法用。
行，反正通勤、上学、上班、啊，路上基本上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故事。
哎，
我说一个我做梦的吧，我最近老是做梦。
啊，
什么路子？
梦到什么？
咱能不能留一期专门讲梦？
不是，这是通勤。
周公解梦，解梦咱
通勤，通勤梦还是梦通勤？
梦通勤。
哦，
就我所有的梦都是发生在学校嘛，然后我所有的同学全都是你们，就全是同事。
嗯，
我那还挺可怕的，这梦。
我也经常做这种梦。
啊，
就我永远待在学校里，我永远出不去学校。那个学校可能是小学、高中、大学的。复合但是样子不一样、
嗯、
然后昨天晚上就梦到被龙马霸凌加引号加引号，就是我们都在一个大学校，然后进学校的那个过程里面看起来像大学啊、
嗯、
进学校那个过程是一个巨大的斜坡、
哦、
然后那个斜坡是比较潮湿的，然后我们爬都爬不进去、
嗯、
你要想从另一头进就是一个巨大的泳池，也就是我们通勤要游泳上、
哦、
游泳上学、
哦、你学校挺硬核的，我
要考铁人三项
啊。
然后最后我实在是爬不上那大斜坡，然后我就从这边游进去了。游进去以后发现刚进学校这边都是大的那种教学楼，然后教室全是空的，然后天空是黑色的天，但不是晚上、
嗯、
然后天空好像时刻都在下雨，就跟那个泪水之城似的
啊，新怪谈吧这种。
然后那个整个教舍的中间是一大片泳池的区域，就跟那个梯田一样，但是那个泳池是有大有小，有热水有热水有冷水、
嗯、
然后就要一直、
啊、温度水城
温度水城
每天
不是你这个就是怎么在澡堂上学的
然后你要一直从这个游泳池的一直穿到最那头，再往里头才是，就是过来以后里面才是上课的地方、
哦、
要一直从这个里面游过去。就我记得我扎进第一个池子的时候感觉还没啥人，然后是个冷水池、
哦、
然后到最后点一出来
我想听那霸凌
我想听霸凌
我想听龙马霸凌
龙马怎么霸凌你的，
就是快要上课了，然后我当时在孵宝可梦的蛋打了一阵
我操这个梦槽点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然后我听到远处那个上课铃声就是预备铃打响了，我得赶紧回去、
嗯、
然后我就赶紧把那个卡带换一换，然后我说龙马你帮我拿一下卡带，然后那么大一摞卡带龙马拿手上，然后他拿着就跑了，我说还给我让我往里包里装啊，就好不容易追回来，然后
拿着跑可还行，
就一直追到那个进学校那个大斜坡那儿、
啊、
然后我的包还在龙马那儿，然后怎么着、
啊
然后我说你把东西给我，我要游过去上学。龙马说不给，你自己爬上去。然后我就爬了一会儿以后失败了，我说不爬了，我直接从这儿跳过去游吧。然后刚刚不是说要游到最那头才能出去吗、
嗯、
我游到最后一个热水池的时候，然后刚从那个水里上来，然后准备翻过那个墙进去上学了，一看龙马跟四十号坐在那个池水边在那谈天说地。然后忽然好生气，我就醒了。
他说你怎么不走旁边那墙、啊、
然后我就醒了、
啊、这个梦还挺棒的，
这么个通勤啊，
你
的手段还挺烈，游泳
游泳通勤，我操、
嗯、
这确实没有过、嗯、
我能不能再讲讲我那个梦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可以最后提一句这个梦
行
啊，反正基本上本期节目啊、
嗯、
差不多是这些内容啊、
嗯、
很久没录常规了，
嗯、
以后就给大家多录点这种轻松愉快的，
太好了、
开心搞笑的，
嗯
嗯，
节目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主题，也可以在评论区里边留言，
哎，
也可以
说
说你的通勤体验。
是的，
啊、
对，最好来点那种什么骑马上学的。
哎，但我爸他们小时候真是坐火车上学
啊，
就因为特殊的那个园区嘛，他们离得都太远了，所以只能坐火车拉人。
啊、
嗯，
那还行。
能不能来点这个骑马上学的朋友？
嗯，
骑马、骑大象什么？
坐船上学？
坐私家飞机什么的？
我、
嗯、
操！那就甭上学了，
老师请家里来得了。
对，
可以
啊、行吧。
嗯，
那本期节目差不多是这些啊。宇超老师可以提一句你这个梦
啊。
好，那朋友们，我给大家分享
周公解梦啊。
对、
这个，如果朋友们有学过这个的，可以给宇超老师解一下，
请帮我解一下。然后那个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这期节目其实一开始没有我，然后我是那天听到那老师说了之后，我说哎我也想讲，然后那老师就说你来吧，行，然后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录常规节目嘛，然后挺紧张的，这两天一直在想，然后昨天晚上就做了这么一个梦，然后我就梦到我早上来了公司，那老师说宇川这期节目你不能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我们集合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嘉宾朋友，然后就是他得了绝症，然后 这是他最后一次录电台的机会，我们想要把他的声音永就是
永远留在这个台子里边，
永远留在这期节目里。所以对，所以这期你不能录了。
我操，这个缺德程度达到新的高度了。
对，然后就说好的，没有关系，老师，我可以等下一次。然后但是呢，啊，那老师又跟我说，宇川，你不要放弃，然后就是你在旁边等着，然后这位朋友。说不定他
不行了，
说不定他要不行了。如果他真的不行了，他今天来不了。哦，你还是要上的。我说好的。然后，但其实我没有跟你们讲，我刚刚没有跟你们讲后面结局。然后后面结局就是大家非常悲伤的，然后给那个朋友立了一个牌位，
啊，给送走了是吧？
对。然后大家都在一起非常悲伤的喝酒。我心里想的是，我好难过，我的第一期常规节目什么时候能录上啊？
啊，你想的还是这个的？
对对对，
你不是担心那个朋友吗？
因为我跟他不熟吧，我跟他不是。
跟他不是朋友，哎，这位朋友是谁呢？
无奖竞猜啊，这位朋友是谁？
我要说吗？
你别说，
别说了，别说了，
别说了，别说了。
我建议这个问题留给评论区。
好的，因为我也不太确定那位老师具体是谁。我梦里想到的人有两个，就是我现在记起来的名字只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还是
没事，算了
算
了
算
了
算
了。
那朋友们，你们猜一下最可能是谁吧？
哎，无奖竞猜啊，
请大家给解释梦。
是
看这梦是什么意思？
太好笑了，笑死我！
猜到了，就是会担着一个冒犯人的风险啊！
对，
是啊，行吧。那本期的常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
哎，
咱们就下期常规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